我们之前呢讲到这个金刚神呐、啊，金刚神呢啊，顾名思义，哎、啊、呀，都是护持啊，金刚入目。那么我们诵持《金刚经》呢，知道这个金刚啊，它有尖锐、坚固啊，还有那个道心的象征啊。那么所以诵持《金刚经》呢，它当然就是我们的道心像金刚一样的坚固，也希望怎样，能够摧毁我们的业障烦恼啊。而人的业障烦恼来自哪里？自己种种的由心所现啊，所以这个几乎都是在这个情绪的范畴啊。人家对我们好，我们就好；人家对我们不好，哇，这情绪就不好啊。那常常也是这样。那小孩子，你跟他说好漂亮、好帅啊，他就很高兴；你说啊好丑哦、好难看啊，他就不高兴。那么众生呢，也很容易啊落入这样的情绪。所以透过学佛的认知啊，我们知道的众生呢 这个很肤浅呐、这样的表象的东西呀、容易被外境所转。所以我们对修行、对法的认知之后啊，知道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所对的色身香味触法这样的抓取性呢、非常的执着。那么这些神呢的之前这些佛菩萨把这个修行的善法告诉我们，那么这些神呢是来护持来成就所以我们也是要感恩就是一个功臣的浩大哇，那就是很多人来参与所以现在的人会把一些得来容易当等闲那么 既然得到了也会当作理所当然父母亲的对我们的照顾对我们的养育理所当然。那么反过来呢，子女对父母亲的期待，对父母亲的要求也变成理所当然这个之前我们有举过例子这小孩子说父母亲一定要把他的事业的财产传承给我们，所以父母亲还没有传承的时候就一直要求甚至说你怎么这么快反正你到头来都是我们的就是那种要求跟期待这个就变成理所当然。而对父母亲呢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佛门中会有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从中在这个回向当中会提醒我们这些学佛的菩萨们要国家恩、父母恩、师长恩、众生恩所以佛门当中其实对孝道、对感恩是相当的强调所以透过法的认知还有透过善知识的开导所以还有同参道友的互相的提醒跟勉励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那么感恩呢，这个外国人他们有感恩节尤其是年终的时候有感恩节。那有一个男孩子呢，他回想他小时候这个家境非常困苦感恩节他们感恩节要吃火鸡吃一些东西就是平常的应节的东西。那有一个男孩子他就回想他小时候真的很穷，家里都没钱，爸爸没工作，妈妈也没工作收入，所以当感恩节那天早上，他们全家人有一个共同的希望，不要醒来因为怎样醒来的话是感恩节，大家都是非常的快乐在庆祝，我们家通通没有但是天亮还是要醒来，因为小孩子饿嘛，会哭嘛。这个爸爸起来了就骂小孩子哭什么哭妈妈说小孩子饿怎么不能哭，你就没用，不去赚钱哇。然后爸爸又骂过去，妈妈骂过去就差没打小孩子出气好，这时有人敲门了，然后小孩子就去开门了因为大人就忙着吵架嘛，小孩子开门有一个人送东西来叫人感恩节所有应该有的东西通通有。这爸爸出来看，你送错了吧，我们也没订这些东西 毛毛说，对啊，我没有，我没钱，没订。那这个送货的说，是你一个朋友啊、哦、交代我送过来，我只是送货的人啊，他们也有纸条给你们，你们自己去看吧，就东西丢着啊。这个感恩节应该有的东西啊，火鸡啊、薯条啦、什么面包啦、什么甜点啊、糖果，哎，给他堆着就走了。那那个纸条就说，我是你们的朋友，祝你们感恩节快乐，有一天你们有能力的时候也去帮助其他的人啊。所以就是一个神秘的客户、神秘的朋友送他们感恩节的东西。所以这个小孩子就印象很深刻，他很深刻呢，他就说，因为他们这个说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没有写谁啊，所以他知道是一个善心人士，那么他就从小就有一个印象说，我以后有能力的话我也要去帮助人家。所以等他十七八岁开始打工，我们知道老外差不多高中啊，甚至有看他几年前就去做简单的打工了啊，那么他就高中了，他就去打工，赚了一点点钱。那他就因为他从小那个印象太深刻，他太感动也太感恩了，所以他就说，我有能力的话我就要去帮助人家。所以他十七八岁了，打工赚了一点钱，他就注意他们的社区有两户特别辛苦，那他也因为赚的钱有限，他也不能做很多嘛，他就选择那两户去帮忙他。所以要感恩节的前夕，他就借了车，然后准备了感恩节的礼物。那就有一家他去跟他敲门，然后呢是一个很瘦弱的一个女子来开门。他说，我送货来。我说，我没有订货。他说，这个是你朋友要送你的感恩节的礼物啊，我只是送货的人。他还是强调，然后有一张纸条，你们自己看。那个很瘦弱的那个女子看到那堆东西说，哇，这实在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太感谢了，太感恩了啊。那么上面也是那个纸条，我是你们的朋友，相信你们需要这些东西，祝你们感恩节快乐，有机会的话你们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好啊，所以他又另外去送上另外一户了啊。所以他就从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后来他呢也是这个男孩子，他自己本身工作也没有很顺，后来他就转一个念头啊，去帮助更多的人。结果他那个转念的那个方法给很多人真的有实现啊，这个正面心理学这样的观念，所以就很多人邀请他去讲课啊，很多人邀请他去演讲啊，很多人邀请他去这种技术上的传播，就是转念啊，所以他就赚了很多钱啊。但是几年之后呢，他呢有一次坐直升机去开去讲课，然后经过一栋大楼，他说，这栋大楼怎么那么熟啊？他后来想起来，他几年前还在很穷困的时候，在那个大楼的地方打工啊，现在他已经坐直升机从上面经过，是很眼熟，但是好像又不大记得啊，所以他就变成非常有知名度啊。这个大概是还不到二十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在美国啊。那他就一直推广这种正面的心理学啊，然后唤起你心灵的一个巨人啊，所以后来就有一阵子非常风行的，就是一分钟经理人啊，或是如何把你的转念呢正面的想法啊，甚至于那种秘密呢，还有一些心理学，后来这最近五年几年的这个心理学的那个手法都从他那边延伸出来。他就是正面的啊，像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地方开课，那个地方开课他就有要求人数啊，就差一个，那其中一个学员说啊，那我们开不成了啦，差一个好，那另外一个人说才差一个，我们努力一下嘛。所以那种观念呢，现在不是在说要多少个开课，就是说那个人的观念，他就说啊，才差一点点，那这个推广这个正面心理学的，他里面就提到那个肯德基啊，那个老板如何创业。这个老板肯德基老板65岁才创业，我之前 当然当军人嘛，然后在军中，那军人也是四十几岁就可以退休，那当中也是换了很多工作，但是他有一个技巧，就是如何炸那些东西的，他有一个技巧。啊、但是呢，没有人去接受哎，他就一家一家去拜访，一家一家的卖东西的去拜访，到1009家。1009家才被接受，所以肯德基才这样子，把事业做起来啊、哦。那主要的不是说卖东西啊，我们主要说一个人的毅力跟决心啊、哦。那这一派的心理学就是说，你觉得对的事情怎样，你就去做，不管它有几次的挫折或失败啊、哦。那好像那个爱迪生嘛，我们说他发明电灯。哦，经过10000次的实验嘛，那10000次就是9999次的失败啊，对不对？啊、哦，那人家说，哇、哦，爱迪生你真是厉害啊，这么多的事的挫折你都有办法撑过去。要是我们的话，能够10次9次那就很厉害，在100次一样啊，哇，你这个真是厉害。爱迪生说，我哪有失败？我是经过9999次的努力经验。得到最后的成功，所以成功的人他是不会 care， 也不会在意过去的那些失败，他把它当作经验。所以你把它当作失败，他就是失败啊、哦。所以那种负面的想法啊，这不行啊，啊、哦，我这个很业障啊，哎呦，我好倒霉啊，我什么，反正都是那种想法的人啊、哦，就会延伸这样的心态，也会延伸这样的结果。所以转念是很重要的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啊，佛菩萨还有这些神来成就，还有很多神啊，啊，这个一一的后面会做介绍，已经介绍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孤单，也一点都不寂寞啊，这么啊护法啊这些诸神呢 啊来成就，而且这些神呢 啊有很多都是佛菩萨来变现的啊，所以我们看那个《赞佛记》啊。啊哎，这个无量无边的啊、哦，诸佛菩萨啊、哦，都是啊、哦、这样来护持啊、哦。好，那么所以感恩的心呢、啊，啊、哦，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啊，不管你是啊、怎样的心态啊、哦，你心存感恩了、啊，那很多事情就非常的美好啊、哦，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欢喜啊、哦。就有一个。他是唱国剧的，他就是他每天一醒来就先感恩三个人啊、哦。那有的人一醒来就先骂三个人啊，谁、哦、对我怎样怎样啊。所以那种心态转念的话啊、哦哦，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间呢、啊、非常美好啊、哦。好，那么在这个《华严经》呢第27页啊、哦，第四行啊、哦，我们讲到第四位。清净云音指金刚神啊，啊金刚啊，我们刚刚神啊，这是护法啊。那么也是呢啊，我们在修行上啊，有时候也是必须自己去扮演金刚。哎，金刚不是那种大猩猩大金刚啊，当然它是巨大，但是影射的力量就是说它非常的啊道心坚固啊。那么我们比起金刚来讲。人与金刚，金刚都是非常的魁梧啊，而且呢，非常的雄伟啊，都是坚固啊，这个耐心，嗯，啊，护持啊，这个正法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啊重要的啊，这些诸佛菩萨呢啊，其实是很发心来护持我们，成就我们啊。那么这些啊。佛菩萨乃至于这些神啊，我们就先介绍的就是啊金刚神了啊。那么金刚神呢啊，就是啊我们刚刚啊他的那个强调他们的特色啊。那么接着呢啊，这个清净云呐 啊就是他非常的啊随这个声音呐 啊而来度化众生啊。所以在佛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他的清净音啊，这个是云音啊，它是非常的清净，那云就是普遍的啊，能够度化很多的众生。那另外有一个座谈会啊，他们就提到那个 濒临死亡的经验，好，那时候濒临死亡经验，有濒临死亡经验的人，他就会比较会感恩人家，哦，他会感恩这条生命。那么有一个人，他就说他濒临死亡的经验，就是他就是开那个那个滑翔机吧，不像飞机那么大啊，像那个自用的。那因为发生事故，所以他差不多从五六十层楼啊掉下来，坠机啊。那坠机的时候，他就摔出驾驶座摔出来，那非常痛，然后一片黑暗。后来呢，突然他就发现他自己飞在半空中，看他自己的尸体啊，其实还没有死啊，他只是灵魂出窍。然后他看到他自己手啊折断了，那个骨头还刺出来，那所以说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很痛很痛啊，他有时候就超乎他的承受度，就会昏倒嘛，就会昏倒。所以他昏倒了之后，他就看到自己整个人在那边，手折了，骨头刺出来，脚也扭曲了，因为五六十层楼还是蛮高的。然后他那时候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愉悦。他说没有办法去形容。然后他说哎，是不是我这样就要离开这个世间呢？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在那边，那是不是我这个状况非常的严重，我已经要离开这个世间。那时候他才二十几岁，他说那我人生该享受的我也享受了，他还有可以会飞机嘛，不管这个滑翔机是不是他的。然后呢，他该得到也就差不多得到。然后这种感觉，如果这样的感觉是要接近死亡，还有光哦，那时候一束光，好像那个从那个隧道出来，照着他，然后就那道光啊照着他，然后他就觉得很舒服，然后真的是人生没有什么遗憾，他就想走了。突然又有一个声音然后就告诉他说，那你就这样走吗？你人生难道没有什么遗憾或是还没有未完成的事情？所以他又有点犹豫。那么如果各位有听人家说，一个人要往生之前，他会把这一生所经历的事情重新上演一遍。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声音出来的当下，其实这个通通还有很多画面又有人形容，就好像说你在那个摄影棚里面然后这个监控室有十部电视嘛，他有时候要控制第一台摄影机、第二台摄影机、第三台摄影机，然后怎样，几乎有时候是十个画面在那边你是导播的话，你要操控哪一个，然后整个那个画面都要很清楚。他说濒临死亡的时候就是那样的感觉，还是跳脱出小学的画面、中学的画面、高中的画面，同时都画面出来他印象很深刻。然后这个声音又同时，但是他又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说，你必须要爬起来。他有点想留下来就是还要继续他的人生，所以他又有一个声音说，你要爬起来。结果他这样当这个念头的时候，他的灵魂神识就进入他的身体，哇，那种痛啊通通回来了。因为人昏死了，什么痛昏了，他就不会感觉到痛，所以人死了也不会感觉到死了，感觉到痛了，这个已经痛到灵魂出窍，所以那时候他才眼睛睁开，看到自己受伤那样子，那也慢慢有人来把他抢救就这个人叙述他的濒临死亡那在十几年前，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如果有人在说他的濒临死亡经验，人家说你笑你的秀逗你这精神错乱，因为没有人会去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开始有人做这种濒临死亡的研究，心理学、精神科的那他们就是做采访100多个濒临死亡的经验那慢慢的大家都已经有这样的认知跟接受度那么所以就变成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濒临死亡的人，刚讲感恩的心会很重，比较重他会去感恩来成就他的、栽培他的还有父母亲，他会有感恩的心。那另外呢，这种濒临死亡的人，他会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比较会去关心人家会关心人家，因为 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间就很无常，所以他们这种心态就跟佛法学佛人修行人都很相近啊、哦，对生死变得很淡定，然后会真的去关心，比较有那种宗教家的慈悲的心胸啊、哦，然后呢就是也不怕死了，因为他经历那个死亡的经验是一个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哦，然后这个会关心人家啊、哦，然后不会物质化，对名利啊物质不会很注重啊、哦，这个就是他们做研究的一些结论啊、哦，所以这个各个观念心态跟我们学佛人很接近嘛啊、哦，这个不爱名利啊、哦，然后对于这种情绪啊、哦，平稳性呢啊、哦，就是我们说的要禅定功夫啊啊、哦，都是很相近的啊。哦，所以其实社会上的啊世间法啊跟我们陀佛法根本也没有什么脱离，只是没有人去做结合啊，没有人去做结合，也没有人去做发现啊。所以佛陀说他是这个法界真理的这样发现者，哎，他不是发明啊，所以他把这个法界真理啊告诉我们。那慢慢的这个医学科学啊种种的发明跟进步，更能够印证佛学佛法的内涵啊、哦，所以这个是刚好有这个讯息啊、哦，跟同学们呢分享啊、哦，所以有人啊会来学佛啊，或是到哪里拜拜，他真的是很坦白跟师父讲说，我都足惊死的你，我什么都唔惊，我都足惊死的啊、哦，我好怕死，所以我就到处求神拜佛啦，然后消灾解厄。我跟他讲说。当然也很好，那个拜神也很好啊，拜佛也很好，当然是拜佛菩萨啊，然后在生长这个修行的成长上更殊胜了啊。那神因为有时候他的啊果位还没有很殊胜，有时候他可能还会倒转或是到六道轮回来啊，所以还是能够跟着佛菩萨的脚步走啊，然后一路修上去。那当然也有人说，那难道这些有的人不要说神了、啊、就是我们人，那他要濒临死亡的时候，他过去是如果造了很多恶业的话，他也会有碰到光啦、啊、碰到很舒服的这样的觉受吗？哦，这个就比较存疑啊。哦，那我们这个在目前在医学上的啊、哦、他所收集的报告 paper 啊、哦、那个就是说他收集的是大部分一般的人啊、哦、他没有特别在那个对象有标明说那些杀人放火造恶业的人去做那个专门的研究啊，可能他们以后有机会会去做这种专门放火杀人那些做五恶不赦的那些人啊，他们有什么濒临死亡的经验，或是因为这个你必须要有呛死啊，哦，他有的一死就死了嘛，你怎么去跟他采访说他濒临那个就是有死但是没有死去没有死成的，那他才办法回来跟说。哦，我曾经经验怎样？哦，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什么？哦，所以人，尤其你学佛之后，你对死亡本来就是更应该淡定。死亡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就是承担跟面对。所以也不要等到死亡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赶快行善布施、供养修行，这个才重要。哦，都造一些善业，啊、哦，善因。哦，那你善业善因呢？你碰到善缘就得善果。好。那有时候，那我过去是没有学佛啊，我也做了一些恶业啊，那没有关系，好、哦，因为你善因碰到善缘，好、哦，然后显现，那么恶因恶缘没有恶缘的显现的话，他的恶缘就不容易结恶果了。那么你如果有恶因碰到恶缘结的恶果的话，因为你透过佛法的认知的话，你会去承担跟面对。为什么有人求神拜佛会说啊，不要给我发生什么恶意呢？什么？他们就是害怕，不敢承担跟面对嘛。那你学佛了，你就是佛菩萨的一个分子，你就去承担你从今往昔所造诸恶业嘛。过去我所造，我有所承担，我感到抱歉，所以你忏悔嘛。那么我还是这样去承担跟面对。哦，这个才是一个学佛的担当，而不是说我不要，通通不要来，只要100亿来是吧？只要钱来，中奖来，什么都不要来。哦，那个就是一个学佛道，是不是认知到法的这个真髓的话啊，所以他的心态就会表现出来。啊，我们还是对法的认知 跟相应啊，去落实，而不是说碰到紧急的时候啊，我还是要钱，什么都不要了啊，这个钱赶快给我留着啊，就他就不会做那种情执，不会对感情的情执，也不会对钱的情执。你不会对人的情执，不会说啊，我的房子要留给谁啊？你可以回馈给社会啊。外国人大部分不会把房子什么留给小孩，他们都回馈给社会。那孩子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我跟他教导，他已经有独立的能力，他应该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去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好，所以外国人是比较有这样的心胸啊。像那个他们就有一些有钱人啊，互相邀约，哎，把自己一生的这些财富啊都捐出去啊，他们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互相邀约啊，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共识了啊，还是回归到社会去啊，我是照顾这个事，你把这个社会弄得更好、更完善啊，其实回归的也是我们的家庭更完善啊，我们的生活更完善。那有人的心态他就是说啊，我的子女弄好了，其他人等我另外有能力再去帮助他啊。其实比起来这样的心胸啊，外国人他那种啊，把他的资产啊回归到社会国家啊，那种心胸是更加的开阔，而不是说仅仅啊限制他自己的子弟。那包括他们的家庭事业也是啊，他们都是聘用那种专业经理人来处理他们的事业啊，那自己的家里就是用信托啦或什么，他也是股东啦，然后信托呢他们得到一些福利的啊，或是资产的盈余啊。那我们是没有啊，华人比较说把我们的事业、产业、事业都留给自己的子女，那也没有管他是不是啊经营企业的一个料子啊，而是说反正这是我的，然后就给我的小孩啊。那当然有的人是因为从小啊，耳濡目染，他就有办法承担这个家业。那有的就不一定啊，而且成功率又不高啊，所以还是啊看未来啊。所以有一句话说，现在不代表未来，你现在很成功不代表未来很成功，你现在很惨不代表未来很惨啊。所以这个是符合佛教讲的，好，一切都是在变动啊，一切都是无常的现象。好，所以这个我们介绍到第四位这个清净盈盈啊，这个盈就普遍性啊，所以有感恩的心啊，然后还有普及一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好，接着呢是诸根美妙直金刚神啊，这个诸根呢啊，这个根就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啊，我们说六根对六尘啊，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啊。那么诸根美妙就是长得非常的好，相好庄严，好，耳聪目明嘛，好，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啊，这个如果从小长得视力好的话，他年纪大他就老花眼啊，那近视眼的话呢，他年纪大的时候就恢复正常啊。那各位如果知道那个猫啊，啊，猫的眼睛啊，它就很舒胜啊，它是这个晚上呢，啊，光线越不好，它视线越好，视力越好啊。所以有时候你说人是万物之灵了啊，可是有时候，哎，好像某些地方还不如他们啊。他耳朵呢，啊，这个其实像一些家畜啊，他们这个听力都很好啊，猫也是听力很好，狗也是听力很好，哎，老鼠也是听力很好。所以他们晚上出来行动，他们听力要很好，不然就碰到状况的话反应不来就很危险啊。而且他们像老鼠行动速度很快，那么狗呢嗅觉很好，对不对？好，有那骑士队的那个缉毒队的啊，就是抓那个吸毒的啦，或是海关啦啊，或是警察啊，在抓那个卖毒药的啦，或是很走私毒品的啊，他就放那个狗去闻那个味道啊，那个通常啦很难逃过这个狗的鼻子啊，他鼻子嗅觉非常好啊。那么诸根美妙直金刚神呢啊，他就是啊身体器官啊长得很好啊。当然我们人呢 啊这个外在的啊 这个形象还有器官长得好看都有，过去世也是有行善有布施有修行有供养才办法。那有人就说那你过去世啊买很多花供养佛啊菩萨啊，这一世会长得很漂亮啊，所以有的女众就特别有时候去道场说啊我要供养花，那你就知道他是爱睡对吧供养花会长得漂亮漂亮没有关系，要有智慧有时候你看一些那些人在讲某某什么人长得很漂亮，但是有漂亮的脸蛋没有这个智慧的头脑，做一些事情就是很不理想这个就反而要注意那么佛陀是所有人当中人类当中长得最好看的相好光明32相80种好，而你看到他们的相好会起恭敬心欲界的众生呢，你看到身材啦面貌姣好的他起那个污染心那个就不好那个欲界的众生那是欲界的众生有的有善根的话，他看到佛菩萨修行者都是还是起恭敬心不能起那个难欲的声音那个想法都要避免所以佛陀在戒律上也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男女众修行，男女众在一个场合好，接着呢，可爱乐观明直金刚神乐观可爱乐观乐光明那有人说要光明，要就喜要喜欢的光明，这个要光明这个就是智光的意思，智慧之光就刚刚讲的外貌很好看，所以人家叫外貌协会那么外貌很庄严怎样又有智慧这个下面这一位呢就是有智慧光再来呢大树雷音直金刚神雷呢我们知道打雷的声音很大，有时候小孩子听到打雷会吓到会哭这个雷就是警惕的作用跟你警惕警告不要乱来乱想乱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个在修身养性也是一样不对的事情呢这是随时要提醒自己随时要警惕这个雷声。那么各位如果有看过那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会送过那么文殊菩萨呢这个维摩居士呢问文殊菩萨一些问题那文殊菩萨没有回答那没有回答不是他不会回答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所以他还是这样，没有回答也是回答。这《金刚经》啊，所谓回答即非回答，是名回答所以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说，他没有回答是莫雷没有出声音的雷声所以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都是要有一些般若性空那么这样的观念去认知学佛也是我们也常常会执着于有执着于空其实空与有都是一如不要执着当然有人因为他执着于有所以他要怎样怎样怎样相当的注重那种外在的，那有人执着于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怎样怎样怎样这也其实偏一边去所以学佛怎样更能够超越这个像我们说观世音菩萨或是其他的佛菩萨那他就是需要什么身来得度他就用什么人，这个人需要用有的思想来得度你就用有的思想，这个人要用空的思想来得度你就用空的思想，所以好的善知识他不会说我只会讲这个其他你就别找我了所以古代有三藏法师所以他经律论都非常的熟非常的清楚非常融会贯通所以这个雷这个有时候就警惕惊吓，因为有的人他就执着在自己的观念当中所以一开始我们讲转念 哎，我们都用自己的思想、范畴、方法，还有窠臼，在过我们的日子啊。如果能够透过啊这个善知识的妙用当中啊，哎，真空妙用啊。下一位呢，啊，这个狮子王光明指金刚神，哦，这个王就是老大了，哎，所以我们也曾经提过哈，啊，这个狮子座啊。这个讲这狮子是在森林里面的万兽之王，所以他一呼百诺哦，所以在森林里面呢，这个他一吼的话，没人敢哎跟他作对，所以讲经说法的座位叫狮子座。那么狮子王就是说他呢，哎，处众无碍，哎，他这个在这个所有的金刚神里面呢，啊，哦，算老大了，厉害的，哎，好，再来下一位啊。密焰圣木直金刚神啊，密，哦，一般我们看到密就是哇好神秘，其实密不一定指神秘，而是深度啊，这个非常的啊，深远啊，因为很深远的话，比如说你看那个海，那个海很深很深的话，你就有时候看不清楚它到底深度有多深啊，那么就会觉得哇看不清楚，就神秘，哦，用神秘来代表啊，其实它非常的神远啊，哦，好，那么圣目呢，圣目就是啊，哦，殊胜的眼睛啊，哦，就是慈眼的意思啊，哦，你看那个啊观世音菩萨是慈眼视众生啊，啊，哦，就是非常的啊，哦，慈悲。那父母亲看我们也是啊，好，哦，那小孩子啊这么捣蛋啊不听话了，曾经有的时候在一个公共场合看那个小孩子这么翻滚啊吵啊闹要买东西啊，那他爸妈都拿他没办法，哦，就只能尴尬的那么笑着笑着，哎，好，因为疼小孩嘛，哦，好，再来呢，莲花光摩尼基直金刚神啊，哦，这个肉基法基啊，哦，那摩尼基就是说啊，哦，非常的啊殊胜透彻的这样宝珠摩尼珠呢，哦，就好像他的法髻啊在头顶上这样子啊，哦，而且莲花代表清净啊庄严啊，所以有人说要把小孩子取名字啊，哦，那另外有人说哇这个来取就很好用了啊，哦，这边有很多很殊胜，但是一般人必须要看得懂啊，哦，看不懂就没办法。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哦，看不懂啊，所以最近又有那个菜市场名字啊，呵呵，这个又有新的那个上榜啊，以前是什么什么什么啊，去年是什么名字呢 啊，那今年又是什么名字，这菜市场名字就是太多人取的啊，那个佛门当中啊，啊，这些是因为啊很多的诸佛菩萨还有神啊，啊还有他们修行上的殊胜的啊功德因缘啊，所以就有这些啊名称。好，如是等为上首，有佛世界微尘数啊，微尘数就是非常多，微尘是小啊，那么数就是很多啊，很多很多啊，所以有人用那个恒河沙来形容啊，像那个金刚经啊，这个是说恒河沙。啊，三千大千世界啊的那个布施啊，供养功德有没有很殊胜？很殊胜。但是如果又像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来供养，这样功德大不大？哇，那算不清楚了。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供养功德就很大了，还有恒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不得了啊，哦，所以我们，哦，这边看到，哦，佛世界的微尘数非常多，哦，所以我们都是跟佛菩萨常相左右，哎，非常的殊胜啊，哦，所以呢，这个不可呢，哦，妄自菲薄啊，哦。那么白本里面写的这个色得啊，哦，这个圆满啊，哦，还有总章愿行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哈，这个27页啊，倒数第五行嘛， 皆于往昔无量劫中，哦，这一段话，哦，就是，哦，要来叙述呢，哦，这个，哦，所有的德恨，哦，还有愿力，哦，我们先休息一下。